每天五分钟，买机不求人，平时多读书，收益挡不住，欢迎做客教育爸爸读书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聊金钱心理学啊。作者其实提到一个理念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他说很多投资者进入到股市里面，其实都是抱着偷东西的心态来的，他们都想拿走巨额的财富，但是却不想付出任何的代价。当然这个观念说实话很熟悉啊，我们在那个约翰伯格那本书里面也提到过，这些人呢整天在研究一些偷东西的技巧，但是呢每次都被抓，每次都被打，而且还被打的是体无完肤，惨不忍睹。这些人总是认为啊，自己偷东西的技巧还不完美，但却从来没有想过到底应不应该去偷东西。其实这个跟我们之前所说的股市想要赚估值波动的钱，就相当于从别人兜里掏钱是一个道理。那么你要拿走别人的钱，你想想你凭什么？如果别人要从你兜里掏钱，你愿不愿意？很多人都说啊，我懂经济啊，在繁荣的时候买入，在衰退的时候卖出，这个难道都不对吗？理论上确实对，但是实际上未必对。因为股市并不完全是经济的反应，而是投资者预期的反应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别人都知道是繁荣了，那它早就应该涨了，也涨过了。如果别人都知道衰退了，那么它也会提前下跌下去。所以问题的关键是，你不仅要懂经济，更要懂其他投资者，要懂人性，你得能在他们行动之前行动，这个可就太难了。晨星公司就专门做过研究，专业的投资者做抉择时是怎样的，但结果表明，那些做股债轮动的基金，回撤幅度并不比指数小，甚至波动还会更大。而个人投资者更会如此，这种抉择择时的结果往往是牺牲收益，最后呢是打没少挨，却还跑不赢指数。作者的观点很明确，既然我们知道买东西都要付出价格，那么就不要总是千方百计地逃避投资回报所需要的代价。也就是说，你得接受回撤，接受下跌，接受它很长时间都不赚钱这个现实，让自己能够耐心的去等待，静待花开，等待行情的爆发。有了这个心态之后，你才能正确的认识市场，正确的理解市场的波动。迪士尼的门票是100美元，全球有几千万人花了这个门票后度过了愉快的时光，很少有人觉得这是一种惩罚。投资也是如此，所有的波动和等待也都是一种费用，而并非是惩罚。市场不可能是免费的，更何况你是来赚钱的。所以耐心和平静就是你需要付出的巨大的代价。股市的下跌有的时候呢是非常惨烈的，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让美国损失了 6.2 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，次贷危机更是让美国家庭损失了8万亿美元，而我们这次3年的市场调整其实也丢掉了20几万亿人民币的市值，毁灭的家庭财富更是不计其数。而我们房地产的这次下跌吧，如今价格也跌去了2到3成了，那么损失更是几百万亿啊。那么人们之所以很难在泡沫中吸取教训，是因为他没办法做归因。比如说美国总结了科技股泡沫的教训的同时，却又炒高了房地产的泡沫，所以原因很复杂，而且经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，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，就会反复制造各种各样的泡沫。像我们也是如此，金融泡沫没了就房地产泡沫，房地产泡沫被抑制了，那么未来就是实体经济的泡沫，大量产能过剩已经出现，通缩已经浮现。那么有人问了，为什么股价和房价泡沫那么明显，还有人愿意买， 因为他们都是短线思维，都觉得赚一把钱就走，所以就没有人在乎这些显而易见的泡沫。金钱会追逐回报的最大化，一旦它出现了肉眼可见的上涨，那么这种趋势就会持续加强加强，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入场入场，最后把它直接干崩掉。甚至最后阶段大家都知道泡沫，但是大家都乐此不疲，甚至最后这种贪婪会演变成一种恐惧。比方说前两年，对吧，没买房的人就很恐惧，怕以后再也买不起了。我记得2019还是2020啊，之前那个时候，对吧，疯狂的去啊看房买房买房，就是你要去看一个房子，你没有40万都不让你看，就这种疯狂程度，半夜的去排队，然后哭着喊着要上车，就所有的人都在抢着去买房，因为房价倒挂了，新房啊可能是2万或者3万，那么旁边的二手房可能是4万5万，买了就是赚到，所以那种心理让所有人都恐慌，所有人都恐惧，我赶紧上车赶紧上车。但是等这些恐惧追高发生之后，基本上就会发生大的逆转。那么今天也就发生了，当年哭着喊着要去买房上车的那批人，现在不知道他们还好吗？